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端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端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端诸资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拉。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我们讲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时候，也有讲到类似的一些内容，但是正好这次讲就是开显解脱道的时候没有讲到，就因为就是原来的就是仪轨里面没有提到这部分，但是因为听课是必须应该了解的一部分，所以作为补充呢，今天稍稍讲一下如何听闻佛法的内容。就听闻佛法，这个大家可以参看《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所以里面讲的这个内容啊，我给大家就是稍稍的提醒一下，因为这部分熟悉、了解和能做到这些上面呢，需要一个过程。总的来讲，我们说就是听闻的时候。我们说以三殊胜来摄持自己的心嘛，主要是，所以听法的这个心念的动机非常重要，但是也是常常容易被忽视，觉得我听就可以了，但是我听的时候的心态是怎么样？好像就是有很多人比较忽视这个心态，但事实上面来讲的话，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切决定于这个动机、这个心态、大小乘。那是不是出世入世这些上面没有其他的部分可以决定，不是因为我们身体在不在现场而决定的，也不是我语言的这个用的是哪一种的语言方言呢、啊，就是来决定的，而是说自己修行听课的时候的一个心态，心里面有大善就有大的善根，小善有小的善根，所以心里面呢有这个就是一定的这个。三论体空的见解，那就会有了解到这个就是本体空性啊，自性的本来面目这一方面的趋近于这个解脱的出世的方向。如果仅仅是以世俗的善根的话，那就变成一种就是积累善业。如果掺杂一些不好的这些信念的话，就可能以法心相行非法业，变成一种的造业。所以这个上面来讲。就是前面三殊胜当中的，发心的这个殊胜，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都了解，如母有情众生，这个哪怕是嘴里面这样念的时候，我们也真实的要想一下，就是我们身体力行当中呢，常常也要想到这一些部分，然后尽可能的发这样的愿，以任何的这种的结缘的方式。有些是顺的，有些是逆的，有些可能是顺逆结合的、苦乐结合的。这些时候呢，都根本上面不能忘记说，我们要就是最终来讲的话，要帮助众生解脱成佛，要帮助众生呢，就是获得一种的究竟的安乐。所以这方面呢，也要就是想，就是发心的这一部分。那当然，这个如果仔细来讲的话。会有不少的这个内容啊，怎么样？就是用观想到父母的恩德，由此联想到众生的恩德，就是个人哪怕是说做世间的一切的成就，也需要依赖众生，就是说财富一样，也是需要依赖众生，滋养这个肉身也是需要依赖众生，小的时候，老的时候。那成就佛法的这种功德也是需要依赖众生，所以说众生对我们极其有恩，那不 不仅是一世的众生，此生的、来世的、过去世的，这样讲的话，就是一切众生都有这个与我们有恩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尽可能的，说已经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说众生对我们有恩，父母对我们有恩，如同就是父母对我们有恩一样啊，以此类推。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把这种的恩德，在轮回的这个沉沉浮浮以及各种的，生命的轨迹运程当中呢，还是始终不要忘记一个根本，就是众生对我们有恩。然后再一个来讲，我们也要了解到空性的道理，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刚才讲的，就不仅仅是就是人道的，还有就三界六道的所有众生对我们有恩的这一部分以外，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到说，根本上面我们要就是看这个，我们所有时候起师的时候也发菩提心，但是菩提心的面向里面有世俗生意的部分了。所以说升起菩提心是令它增长不退，以及就是究竟圆满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也要同时了解到说我们在任何一个就是细微的这个行为善行的这些行持当中呢，你要了解到就是不执着于究竟于这个善法，如果执着于某一种实有的善，或者是就实执空执落入这个边执的话，落入一些常见的一些可能，有些人落入断见，所以就是说，根本上面佛法的究竟是调伏这个心，调伏这个心的根本在于有没有就是调伏我执，任我执法我执，那通过对智慧的这种的了解，般若的智慧啊，就是这种的般若了解以后呢，那我们应该说就是通过了解具生我执的这个道理，怎么样执着这个就是无蕴，了解到人无我，然后破这种遍计所执的这个呢，就是了知法无我。所以说体悟空性在整个佛法任何一个修行里面来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主客以及主客之间种种的一些行为吧，所以这个上面应该怎么理解，如果至少在目前有些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深深的理解空义的情况下，至少要有一种本来是三论体空，就是说主客以及二元的之间的这些行为本质没有实有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常依自主的任何性质，从主体客体和之间的行为来分析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指使的这种的执着的心，有时候有对法的某一些的执着呢，就可能有执空的这个变堕的可能，所以说只有执着实有执着这些空无那一些的这些极端当中呢走出来。所以最后的话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这个世俗菩提心以及圣意菩提心初中的这个两种殊胜，最后也一样回归到这个起初的这个殊胜当中，说以三轮提供的方式把这两个都结合了，所以说世俗圣意的这种都了解的情况下，以三轮提供的方式来不执着于某一种特定的功德而回向一切众生，这种入幻的众生就是来利益众生，所以是一种无私的回向，也是一种圆满的回向，也是一种增上福报最好的一种的方式，所以使它变成无漏，就是有漏的善根变成无漏的方式，因为有中间的无缘的殊胜以及最终的这个回向啊，回向一切众生直至成佛为善根，而不会说变成自己执着较慢的来源。这个有点像我们修本尊的时候一样，我把本尊观想为是本来是自己的面貌，但是因为有些人说就像你 就是变成本尊和书生这样的，然后人有直慢的心嘛，就直识的心的时候，所以以空的方式，以及发菩提心的方式、回向的方式来了解这种，就是不会变成那种更加强化我执的那种的来源了。那听法的时候呢，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广大的菩提心，如同前面讲的这个，三书生当中的发心书生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去说，所以学习佛法是为了众生离苦得乐，然后要得到这个帮助的话，我们需要这种觉悟自心的本体，明心见心，从轮回当中解脱，超离生死。所以这个相对的过程当中，要明白因果，然后去行善止恶，破除这种种种的这些情绪性的和概念性的这些错误的纠缠了，所以去入到真理智慧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个究竟上面来讲的话，没有就是轮业的这种就是一种真实的轮业的一种的存在。但是我相对或者是在从凡夫的这个角度来讲，生死轮回当中呢，走向一个究竟的阶段。所以在特定的阶段呢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正的这个就是究竟的本体当中呢，没有所谓的任何实有的轮业一样的这个就是智慧是需要一个过程，并不是说立马就能够，就是虽然绝对上面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说本体空性的观点来说，就是本心即是佛，所以从这个也要了解，但是说现在还没有现证的情况下呢，需要循序渐进的修行。这个就如同我们说禅宗的这个深修大师和慧能大师的这个就是人家现在人常常就是经常说的这个，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是，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跟这个，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世事情浮世，无不是惹尘埃。所以我们现在你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一方面呢，需要渐进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平时持有这个身是菩提心，心如明镜台，世事情浮世，莫是惹尘埃的这个方式，因为这个习气不是一下子能够说断就能断的一个过程，所以需要这个部分。那也要了解说，同时要了解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最终来讲就是身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上面。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整体的一个就是现象界的这个轮回当中来讲的话，像我们所现的和跟自己的一些认知和业有关系，我们就共同的业的景象，个人的业的景象。所以发心的时候，就是要有足够的一种信念和力量啊，就是升起四无量的心。所以四无量的心的训练的方式呢，就是在发菩提心的这个相关的内容里面，就讲到了很具体的步骤和训练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心里面呢想说，一切显现的这种善恶清净不清净，本质上面有关于我们自己的就是心，有关于我们自己的怎么样长养某一种的习气，遮障的这个深浅呢，跟这个有关系。如果我们心里面比较清净，善念成熟的时候呢，就是显现出来各种各样的顺缘，乃至于就是投身净土这样子。如果我们内心当中就是张扬或者是穿袭某一种的恶或者遮障的时候呢，就会感召到很多那些轮回下三道乃至于这一种的痛苦。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自己应该就是在凡夫的这个阶段里面呢，要知道自己说需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修行，而不能说讲一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一直盼求一个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最终的结果讲了以后没有不能够使你，就是不能够使一个没有准备好的人有很大的这种成就。所以 所以需要一种就是逐渐擦亮的一个过程，这个历练的一个过程了。那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那升起菩提心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你如果在特定的一些缘分当中，家庭啊或者社会啊，在一些特定的修行的环境里面，或许因为你的心本来比较，怎么讲呢，善良，再加上就是语法很相应的过程，所以比较容易升起一种的菩提心。然后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很困难的。现在社会又是一个倡导怀疑的社会，又是一个怎么讲呢，竞争的社会，又是弱肉强食的社会，又是很多人都有就是用过通过很多的一种，怎么讲呢，信息的爆炸的这样的社会里面呢，信念呢从杂念丛生。所以说，原来的一般的一些很多世俗的伦理啊，这些方面就是道德吧，有些道德也比较有就是，这样不同程度的冲击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比较紧张啊，比较怎么讲呢，难以相处。所以过去有说预言到未来人寿10岁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嘛。就是人非常非常的难以和另外的人相处，就是有这样讲，所以说，就是要处处这个提防别人呢，处处要有这种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要训练一种的慈悲心，要有一种的菩提心的发出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尽管这样呢，我们应该还是就是有缘的人呢。想到确确实实智慧的光芒总是比杂念的这种阴霾要就是强烈，光的这种透射到人心的能力更强。所以说，还是不断的经过修行的话，保持毕竟能够展现出自己的这种本性一样，本性是佛性。所以说，不断每一个众生只要因缘适合的时候，始终都会逐渐的就是显露出这种的。就是自然的这种的本性，清净的本质。那这个是就我们所说的，广大的这个发心了。所以然后另外就是说，那个广大的这个发心的这个以外，就是善巧啊，善巧的这种发心。所以这个，就是说密乘里面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听课的时候呢，在听课前呢，说自己安住在什么状态呢？就是心能够有对这些特定的缘分有感到一种殊胜，所以如同这三相登论里面这个经常提到的一些内容啊。意业不昧，不能方便多，是为利根故，即胜密密乘。所以，就是说，密乘的一些不共的一种的方式吧，就是它的一种，不会说，就是教法本来就很清晰，直接赤裸裸的那种的教法。然后，也有很多的那些方便善巧。不会说极其的这种时间长啊、漫长啊这样的一种的方式，特定的一些缘分，就是适合这样的修行的人来讲，就是密乘是极为殊胜的一个法，不用做极度的这个苦行，所以我们就是转变我们的一些发心、观想、意乐，以及种种的这些方便善巧。能够迅速的积累资粮，进出障碍，就这方面很有特色。所以那传承的方式也一样，就是说，如来密传，然后持名表示传，然后这个就是反复的这个耳传呢，以这种方式来呈现的，就是传授的时候。那观想的时候呢，主要是观想五种圆满嘛。五种圆满就是说，处所的圆满、上师的圆满、卷中的圆满、正法的圆满和世间的圆满，主要是这几个。所以说， 就是第一个是说我们观想自己处在这种的清净的刹土，我们说密言刹土，然后就是说宣扬佛法的这个上师是圆满的法身佛普贤如来，然后自己与听法的大众自信是这个圣者一传或者持名表示传的永护空行这样的一个观想。然后如果有些时候观想这个莲师的话，我们说这个处所是同色吉祥山光明宫殿，然后上师是这个讲法真实的莲师，然后听法大众自信是这个莲师的这种25弟子也好，或者是八大持名的形象也好，这种的永护空行等等。如果观想金刚萨埵的话也一样，观想这个就是所在的处所是现习沙土，然后自己就上师是金刚萨埵，然后自己和听众这个是金刚部的大众菩萨们。如果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为例的话，我们说观想就是自己已经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观想阿弥陀佛的净土，宣法上师呢就是真实的阿弥陀佛，自己和听法大众就是在那边莲花部的一些菩萨以及圣众们。所以这种的方式是密乘的一个方便的听法的方式。然后我们说法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现在所听的法是大乘的这个教法，这个圆满的正法。然后时间上面来讲的话一样的，我们知道说时间很难说这个本身是恒时的一种相续轮，就是在这个传法的时间当中来讲，这个是正在就是弘法修行的一种殊胜的时代。所以就是任何时候你的心就是不能够有关照的话，就是说法永远没有离开自己，所以以这种的关系修啊，这样的方式来就是相续不变的一种的方式来去关照。然后我们所说的以这样的一种的方式观修的时候呢，就是说意思是，是不是我们想说这个是我自己观想，事实上面我们在这个特定的这个地球上面呢，然后周边的人又是这种动物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善人恶人这样的操，就是就是复杂纷繁或者说鱼龙混杂的一个社会，以这样的一种的心态。然后法的话，自己心里面也没有那么样的清净的心，总觉得好像自己的心怎么讲呢，好像就没有专注的了解到法义，或者说有时候有一种自己和法没有相续融，法没有融入自己相续的一种状况。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造作的这种的心念，说所以这样种种的一些心想法。但是事实上面说，就是说我们认知到就是诸法本来清净，自己就是所住的世界，像我们刚才讲的心清净则国土清净庄严一样，就是说本身我们有些人在这个人间也一样感受下三道的某一种的类似于痛苦，有些呢能够既有修行呢能够因为善种种的，就是那连做梦的时候都是甜美的微笑的那样。所以有些就是看起来是入世的行为，但是事实上是出世的智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充分的了解说自己的本性是清净的，虽然我们就是暂时是一个凡夫的这种的身相。然后就是上师的本体也是佛，所以虽然看起来是一个这种有缘的传法的某一种就是凡夫形象的一种的上师，或许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应该从这个自己和其他人本质本来就是清净，自己与佛不曾就是究竟上面不曾分离的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所以说 就是以前说通信上面有染污的话，并不障碍，就是说通信本身的，就是那个镜子的那个反光呢，就是反照的本质没有改变，它只是表面上面被遮住了，或者是云把太阳遮住的时候，其实太阳并没有就消失，而是云暂时在这个隔在中间，就这个意思。无明呢，就是课程所染。但是本体来讲的话，我们并没有就是丝毫的损耗啊，或者是说减少，就是减损任何本来的这个自然清净佛性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修行的一个过程来，就是类似于加持这么那个这个佛经里面有这种比喻嘛，像矿一样的这个矿要就经过加工，最后能够呈现这个。就是珠宝的这个光辉，一样能够了悟到，只有清净这个业障呢，就是能够了悟到实相，所以说能够证得原始的这个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这种的，不生不灭的这个部分了悟到，那我们。所以，在这个听法上师这些方面的，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要求，但是这个是密乘上面来讲，应该有这样的一些听法的时候的一些行为啊之类的，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在这里一直上升的时候，也有讲到一些内容，大家可能就是如果心相应的话，听得非常感动。就是乃至于有这个泪流满面这样子，如果听都没有感动，或者是没有相应的话，可能就是讲这些讲多了，也会心里面没有出现反感，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总的来讲，我们应该就是说了解到三宝、三根本、三身的这个道理，所以说。佛法当中，佛也是一样，当初身是僧，意是法，意是这个觉，就是佛的意思嘛。所以根本上面来讲，就是应该从这个方面去了解。就是外相上面和来看的时候也是一样，上师，但是于来讲的话是法，意来讲的话是这种觉的本质。所以。这是一种，然后上师呢，外相上师，上师一是这个本尊一为空性，这个三根本，上师外心上面来讲是化身，然后法印上面来讲是报身，然后意就是是法身，所以也是三身的一个总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那我们说。这个就是跟特定的一些修行，就是密乘的修行当中的一些道路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个修法在前面我们已经就是做了很详细的一些解释啊，就是内外密的这个上师的概念。所以说上师呢，就是说上一次我看在哪里里面有我们讲到说是像在这个修行纪要里面，就是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向导一样。然后就是像这个能够，就是渡船的这个，怎么样呢？这个船夫可以帮助游客走到彼岸的一个，这个，一样的。还有一些是用这个在危险路途上的这个勇士，说他可以引领走出这个危险的这个，很多岔路，或者是有这个其他。有伤害的一些危险的道路，所以就是说，我们以这种的方式是其中一个理解的方式。那当然，上师也有其他的，比如说包括，持有这个就是外别解脱，内菩萨蜜的话，就是清净的这个誓言嘛。然后平时的时候呢，怎么样，就是比较平静嘛。然后。就是在这个学修啊这些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学识很好，对经典呢有这些彻底的了解，能够用上翘的语言去阐释，充满爱和慈悲，还不厌倦的教导，这种种嘛。所以， 说是上师有应该有戒定慧的这些修学，所以在这个经律论上面有通达，他们能够去判断现象和现象背后的真相，而且并且能够就是就是有一定的解答和就是辩才或者是这么样的，就是可以把法传达给这个弟子。然后呢，就是对于就是有一种的，就是利他的心，大悲的心很强，并不是那么重要去看待其他人对自己怎么样，而是他要去始终以善的方式去利益他们。然后在这个有困境当中呢，能够修安忍的这种善德，所以这些呢，就是在一些经典里面呢都有讲到，像那个庄严经论呢，这些里面呢有讲到，还有像宋卡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方论，这些里面也有很多有讲。比如说庄严经论里面说讲到，就是知识调伏，然后就是安静的、寂静的、静增德、具勤、教富饶，善达真实、具善巧、具善说、悲体、离厌因依止，就是这样子。所以整体上我们就简单来讲的话，就比较有稳重和这些具戒，这就应该有一种的才智，有安忍的能力，无私和没有狡诈的心。所以就是通晓这些就是密咒的这序部的典籍，以慈悲的心能够做各种论的解释，彻底了知这种我们讲的就是实真如。所以这个在《金刚藏庄严序》里面讲到这个内外的十种真如，但这个就可能没必要说太多。就意思说我们应该了解到是很多的这种方便善巧嘛，就是密乘的，尤其是这些来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这些呢，就是一般我们就是说在这个某一种的修行当中呢，可能还是需要重视这方面的就是意志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些品质或者之类的。然后弟子的看到，怎么样看到都弟子的一种的品质呢？我们或者说试图努力去有具备这样的一种的品质呢？就是也是一样，没有这种特别的偏私，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才智，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大乘和密乘的根器。听闻的时候呢，就比较专注，是一个适当的一个法器。所以说，有一些是说，就是有一些就可能那种，喜欢，这个密乘，但是对显乘很讨厌的，或者是有些喜欢大乘，但是对小乘很鄙视，那样不能做，或者是对这个传承很喜欢尼玛派，但是对其他传承好像有点敌意，或者对这个上师就是很追随，但是对其他的那种就是完全不学那样的话，那种的就不太好，还是有一种整体的来讲。没有那种特别排，或者是佛教徒很支持，但是非佛教徒很讨厌他们那种，就不是一个合适的这种心态。所以说，我们能够分辨，就是说世俗生意，就是分辨那种的二谛的能力，所以。这个在教导的过程当中会就是受益很多，所以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是说需要有信，就是信心当然是最根本的。有信心的话，就是像就什么稳固的这个基础一样的。然后这个信心容易动摇的话，那可能就怎么样，这个根基不稳的话，上层的这些一切都不会稳。然后这个根基文的这个上面来讲，信心是以 所以自卑利他的心而产生的极大的信心，还是一种自我得失的一种考量和算计以后产生的一种信心，这两个又不一样。所以总的来讲，以大乘菩提心，而且以这些方向来产生的一种的信心来讲的话，这个很重要。然后就是大精进呢，就是说对于佛法的智慧这些方面的不断的，就是实践和深入的一个。这个决心呢，然后没有，就是，贪婪世俗的很多的执着这方面，然后对于这个传法的僧团呢和上师这些有大恭敬心，对密法本身来讲的话，尤其是对宪法、密法都要有恭敬心和信心，然后不会有那么多的这种的身处于极其这种杂烦恼、没有时间修行的混乱的那样的社会，不然的话，有社会有不具足种种的一些条件来修行。然后守势坚定的话，那当然就是一旦发下的一些承诺，这些根本的逐渐的，尤其是密乘的这种的成誓言的话，基本上就是保持一种的极其清净。贤称的就菩萨戒的，这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就是分别解脱戒这些，总的来讲，一些戒时上面保持一种的慎重和就是重视吧，不断的来净化。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我们说身与意比较调伏，然后有慈悲利他的心，不为这个正法，守誓言。比较精进，重视智慧，然后应该从人道来讲，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心胸比较宽阔，保持一种的喜悦和慷慨的心，这些，就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常常我们说的有比较轻，就是没有那么沉重，比较，同时呢，就是说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比较看得比较开朗，看得比较开啊。同时看得开以后呢，就是心也就怎么讲呢？调伏，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心宽阔的时候心安，心宽即心安一样，然后心宽的时候呢，心也稳重，就是心里面比较平和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一方面，当然这个就是说，种种的。不良的应该其实怎么样的种种的这些就是内容就很多了，所以我就不一一就是说很多。我们现在重点还是在讲这个，就上师的恩德，这个部分，从这些方面去了解和考虑，因为在这个显称和密称上面的有一些差别。因为小乘和大乘上面也有一些差别，就也一些就是说，遵循某一种特定的道路这些方面，比如说小乘佛法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没有这个整体一个菩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修道，所以说，菩萨道的这种就是修行的，在一些小乘佛教的社会里面，传承上面就是现在是很多小乘佛教的社会，原来是大乘，原来是金刚乘。比如说东南亚现在普遍认为，就普遍现象就是他们是小乘佛教的，或者说基础乘的那种上座部的社会。但事实上面那边呢，印度尼西亚也好，或者是斯里兰卡也好，或者是马来西亚也好，缅甸也好，很多地方曾经都有大乘，也有密乘。像中亚的一些国家呢，就是说，西域36国这些地方呢，也有一些是大乘，有一些是小乘，有些大小共同都有的。所以各个社会有一些就是佛教、印度教、中东有的，就是就是有就是大家看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这些里面，《三藏法师传》大乘是《三藏法师传》里面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佛寺，有些地方有这个信。新纳教的也有一些是信其他的一些印度的宗教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普遍不同的社会当中呢，当然就是以不同的怎么讲呢？大家就是这些当然佛教里面有它的共同性， 但是有特定的不同的，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这个上座部的教法里面，并不谈很多菩萨，的这种菩提心呢，就方面菩萨戒啊，没有什么这方面的这个完整的一个修持，所以这样子理解的话，就是说他们观念当中对佛法的一种的，这个在入信论不是我们看的时候也有这个第九品的这些里面，有讲到嘛，智慧品里面有讲到。就是驳斥了一些，就是小乘的一些观点，所以一样的，在这个里面来讲，就是说，菩萨，包括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们有时候就叫观音大士，或者是说，就这种的名字有吗？就是在汉地的话，可能有一些。男女相的显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在佛陀的时代来讲，大乘教法的时候，他们作为佛陀的弟子，就是视线为这样的一种的，就是勤译佛法，然后广布这个正法的一种的助缘，或者说就是弟子的这个形象来出现。那这个弟子的这个形象里面呢，基本上有。八大菩萨里面，应该说以出家的形象的，只有那个地藏王菩萨。那其他都是有长头发呀，身上呢，就是很多这种璎珞的首饰，身上有很多珠光宝气的那种的，就是贵人的这个形象一样，以报身的某一种的形象嘛，这样的，然后弘法利生这些，然后而且有些时候有这个像维摩诘居士的这个《维摩诘经》里面也有讲到。就是由这个佛陀的一些弟子，就是，来，就是实现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神通和智慧，来教导大家佛法，所以说形成了这些特定的经。有些时候是佛在那边禅定，那菩萨在那边讲法，所以有这些内容啊。那我们。这个密乘的这个佛法来讲的话，又是不可思议的。有时候是就是传承的来源也一样，他们不是一个出家人的形象出现的。像，机悉金刚是人间，比如说大圆满这个传承当中最主要的这个人间第一师哦，就是从佛的这种法身、报身、化身以后现前化身的这个，就是人间的这个方式来讲，因为释迦牟尼佛以报身的方式讲很多的法。以法身的方式传达于不同的报身，再延续下来的其他的一些法，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共通的部分吧。这些里面呢就有很多这方面的传承，所以我们看到说，印度的这种古代的大的上师有很多，就是不是出家人，也有出家人，像来西藏的那几乎法师，是出家人，阿底峡尊者是出家人。但是像莲花生大师呀，像这个那罗巴大师呀，迪洛巴大师，应该就是也是一样。那罗巴过去是这个出家人，后来就反正修行密法，是不是具体是不是一个出家生，我不太清楚。但是一般形象上画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出家的形象。然后像地普巴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马尔巴这个噶举的祖师当中呢，就是。就是马尔巴大师，或者是，就是有一些这个传承吧，就整体来讲，弥勒日巴、日琼巴，所以严格上面来讲，其实，弥勒日巴他们不是真正这种就是，受具足戒出家那种的人嘛，所以这个大家看传记就了解了。然后像萨迦派的话也一样的。这个萨迦的这个白衣三祖、红衣二祖，既有出家人，也有。就是瑜伽师或者在家的瑜伽师，所以以这种的传承，就是传承到现在，就是萨迦的这个杜姆宫殿和圆满宫殿的这个传承，就一直到延续到现在。尼玛派来讲的话，我们所说的密续的祖师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地，然后弘扬传承，他有25弟子呀，也有他的这个80位成就者呀。然后延续下来种种的传承了。像龙清巴大师的话，龙清巴尊者，从那个上面来讲，他也 不是一个，他有后来就是说他有他的儿子呀，这些，也好像在你那个叫什么呀，不丹那一带吧，就是他的后续后代的，好像有些甚至现在还在的这样，所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意思说也有出家人，也有这种瑜伽式的一个传统啊，然后格鲁派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以出家人，但是也不都是，因为现在大家可以看历史上面一样，也有其他的瑜伽式的这个，噶举的这个共同的祖师的传承，尼玛和萨迦共同祖师的传承传下来的这个格鲁派也有格鲁派的这种大手印呢，这些时轮的教法，这些传承上是往上推的话，也可以推到很多瑜伽式，然后全能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就是。也既有这些，这不包括我们看到格鲁派的一些大的，像十世班禅喇嘛，他们就是对佛法极其有贡献的，也是说他是有这个妻妾这样的，不是妾没有，就是妻子嘛，就是那个妻子是那个，就是什么，反正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嘛，他是，董其武的女儿吧，董其武，应该这个就是特定的姻缘吧，就是这样子。然后成都那边有一个不是帕巴拉，他也是一样，他也不是，所以应该很多是这样吧。但是也有很多就是主要的寺庙和僧人，大部分是出家人吧。但是就是很重要的很多，就是传承里面有这一方面，所以以前自古以来。从印度来讲也是这样子。我们刚才讲到，就印度有八十位这个大成就者的这个故事，大家生平可以看到，相应的这个内容。也有一些个别情况是说，好像就是在这个佛学院里面开始是出家人，中途又就好像就放弃了这种学院的进学生活，然后去修持其他的密法种种。所以对这些来讲的话，我们很难界定他们的特定的一种身份，说必须把他们放在出家众里面，还是在家或者是瑜伽的是，应该是瑜伽式的这种里面来讲，出家人、在家人里面都有瑜伽式的这个概念。所以，就是说，密乘的这个修行有不共同的这些成就的，应该都可以称为这个瑜伽式。所以瑜伽是不仅仅是针对于。就是没有，就是有特定的这个形象和这个发饰啊、衣着的这种的，也可以指就特定的，因为修行的这个关系，因为某一种的对这方面的一些体悟，所以了解而产生的这种所做的概念。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因为，有时候人会误解，有些时候世俗当中也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就是佛教里面，特定的一些概念，比如吃肉，说有些人会想说啊，你吃肉，那你肯定不是佛弟子。那也或者说有些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僧的概念也一样，就小乘、大乘、金刚乘这些上面不一样。小乘里面呢，只有就是四位比丘以上的僧众叫僧。这在大乘里面呢，就是僧可以是就是一个人，或者是就僧分为凡僧、圣僧一样。圣僧的话，就是作为僧宝一个人也可以，就是僧宝不一定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概念。那这个有成就啊，有见到啊，就是见空性这样。所以密乘呢，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一切都是清净的这种的观念呢。就是修行的这种的团体修习殊胜的这种，就是团体呢，可以称之为这种的僧宝，所以五种圆满呢，以这种方式来观修的，所以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稍稍多做了一点解释。根本上面呢来讲，就是说听法者自己和听法的大众自性是佛，本来就是具有这个圆满的如来藏，所以我们不仅有香满的人生，还有好的因缘，遇到具德的上师，听闻到正法，然后能够具入大乘的教法， 然后如理如法的这种的，就是尽量行持，最终能够获得成就，成就未来的佛。所以基本上以这种的发心来去修行，像这个二品序当中说的一样，就是诸有情即是佛，然因客成障，这垢尽即是佛。就是说本来是这个有情众生的本来面目，确实是这个佛。然后课程有障蔽，这个清净以后就还原了这个本来的这种面目，见到这个本来面目嘛，新的本来面目。所以说，我们说具有佛性的众生呢，因为这个烦恼的杂染，然后还没有清净的时候呢，就和已经圆满的佛有差别，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差距。但是它本质上面来讲没有这种的差别，但是就是还没有圆满的这个和圆满的这个相对上面来讲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清净这些障垢啊，佛性才会圆满的这些彰显显露出来。所以基本上就是在整个修的过程，就是说就是清净业障、烦恼障、所知障、习气障的一个过程。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听法的这个行为当中，我们说这就是说不合适的这些行为啊，就我们说的三过六过五不耻这些内容嘛。所以听法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有一些就是过失，一个是不够专心，所以说。这个法器之三过嘛，耳不住如覆气之过，意不至如漏气之过，杂烦恼如毒气之过，就这样讲。所以意思说，一个是第一个是就是如同倒置的碗一样，就听法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把这个心念呢专注在法音这个内容上面，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心思杂念很多，手在干其他的活，眼睛在做其他的事情，耳朵就是一边听法，一边也在听其他的内容，然后手忙脚乱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种心意不够集中，涣散，这听了一知半解，本来就不够认真，可能就认真听，才能够就入心，就不用心听的时候，这个像把水就是倒在一个倒置的碗里面一样。那都没有装进去，一发现就是这个碗是扣着，没有那个听法的依乐和一种的只是专注。所以说，你有多少专注，相当于那个碗就是慢慢逐渐的这个都就是正过来了，然后才能把水就是倒在这个里面呢，不然都从外面移出去了。所以说，有时候人在这个道场，有时候人不在道场，有时候就是人在身体不在，就是心在，身体不一定在，就像网络上面一样，有时候这身体在，心不一定在，有时候就是身心都在，所以身心都不在的可能，因为网络上的话，就心不在的话，身体不在，本来就不在附近，所以没有这个一种的经讲的。就是心，就是细心听，不涣散的听，意愿专注的听，这个很重要。然后，亦不耻如漏气之过的话，就我们听的时候呢，明白佛法的这个教法的内容以后呢，就我们并不牢记在心里面，因为我们忙于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或者有些人本身记性不太好，那有些呢就是思维。可能就是一下子这样子，然后另一下子这样子，然后倒过来问前一刻那个前一行当中说的内容的时候都不记得，所以说没有正确的就是梳理和将这个它的连贯性的内容呢熟记于心，因为记佛法的这个时候，就是它的重点，你了解了以后就能够了解其他的这个大致的含义，就重点没有了解的话。就很难梳理出它的这个就是逻辑道理来，所以这个要重点要梳理起来的话，因为举例子也好，摆事实讲道理，或者是就是推演这样的时候，你需要专注才能够理解那个重点在哪里。所以意思是说，用心好好的记住，并进一步的去思维，然后，这样子呢，就是能够把听来的变成思维。 思维的部分能够融入修行，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不会说就是花了时间听，但是一个是不认真，第二一个是就是没有真正的记在心里面，就好像就什么都可有可无，不够重视嘛。如果是不够重视的话，当然也记不住。如果是说有关于性命的，有关于生死的，或者说在这里是给你说这个发这个年终奖金这样的时候，可能就听得很清楚，说还怎么样。所以类似的，就是佛法应该更重视超过世俗的人和这些所得。所以杂烦恼如毒气之过这个部分呢，就说听闻佛法的时候也要减少某一种世俗的一些贪嗔无明了。如果我们说特别重视这个世俗的这些八法名门利养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佛法就变成就是说用佛法造业的可能，所以不但不让我们就是心更得到清净，更得到自在，可能反而以正法就是变成一种自己心非法的这个来源一样。所以这样子就是如果听法的时候呢，心里面没有调伏自己的心，有傲慢的心来听法，觉得自己什么都懂这样的一种的心，那虚心的听每一个句子的话，会有新的收获每一次。然后不求法，就本身自己就是一种没有那么样的需求的一个心，就那样的话，讲很多也只是一个场合的一种应付。然后就外散内收疲厌嘛，外散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就是稍稍有其他一些想过去想未来，稍稍有一些什么汽车的声音，就联想很多其他的声音，一想到吃的东西又联想很多吃的东西，中间呢就佛法就像放在外面，好像就不是那么一元专注的，就是做一件事情每一个阶段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有些呢，就是内收的话，就是昏沉啊，瞌睡啊，这样子没有心没有涣散，但是就是消沉，就是那种晕晕乎乎那样的一种状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好像就佛法听了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思维和修行的时候，听很多遍以后，慢慢慢慢变成一个顺口溜，慢慢变成一个怎么样？一次听的时候鲜活，第二次听的时候好像慢慢没有那种的鲜活，第三次听的时候没有那种新鲜一样。这个鲜活保持一种鲜活的话，就是要融入到这个真正的修行里面。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说喜欢玩的小孩子，就是说给他讲玩具的时候，他很喜欢，就是就瞌睡都就是一扫而空。像那个《西游记》里面不是记得有，猪八戒嘛？猪八戒起来，我们去就是去干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很累，他睡着醒不过来。然后孙悟空和沙和尚说："啊，那里我们两个去外面了，那个这边有好吃的东西。"那个猪八戒一下醒过来了。一样的，一提到佛法的时候，对于真正有这个，就是意乐的。的人来讲的话，永远不会疲厌，就是会有一种自律，有一种的坚定，有一种的坚持，有一种的欢喜心，也会有收获。所以就总的来讲，就是说听法的过程当中，对法传法的上师要有一种清净的见，那一种的欢喜的心的时候，能够心里面呢被佛法所滋润，会被就是每一个普通的句子可能都会有这种深深的加持，有一种调伏自心的力量，这个传承的这个力量，诸佛菩萨曾经践行的这种的道路，所以就是自己非常的就是受用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也有就是内化的这个可能，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我们所 说的这个杂烦恼如毒气之过一样的话，意思是说基于内心当中有贪嗔痴慢疑种种的心态当中呢，就是辗转反侧，或者是 把这些情绪、这样的一些念头搅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技不如法。就说像甘露的一碗清水里面呢，放了一些就是脏的东西，或者是很脏的碗里面呢，倒了一些清水、甘露，或者甘露里面呢，放了很多不洁的那种的有毒的这种这些饮料或者毒那个液体啊，这个一碗饭本身是很香甜可口的，但是里面有很脏的这种的毒药。那就或者是有害的这种毒药，或者是有这些的话，那可能就这一碗饭就浪费了嘛，就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听法的时候，说像专注主要是专注嘛，就是正知正念不妄议的方式来专注。是说听法的时候，这是以前印度帕达玛尊者这些有讲到说，像野兽听闻佛法的时候，像野兽声，这个闻听闻声音一样，很多动物喜欢听音乐嘛，很投入。思维的时候呢，像北方人剪羊毛的意思说，思维敏捷，就是不是说心智很不清醒的那样的状态。然后像观修的时候，像渔人品味一样，就是说观修的时候，中间不要着急，要一步一步的，需要观想停下来的地方停下来。安住的地方安住，观想的地方观想，做这个持咒的地方持咒，就是这种。修行的时候，像这个，就是金牛吃草一样的，金牛吃草的时候，慢慢的吸血蔓延，然后就是稳稳的吃很多反刍的方式来再把它消化，就是听闻以后还有这个没有忘记它，还有这个就是进一步复习或者说，就是思维的这个过程。德国的时候呢，像云散月出一样，就意思说，拨云见日也好，或者是说拨雾见月也好，满月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个，就是在法器这三过的这个杂烦恼如毒气之过里面，已经加进去了这个六垢。六垢的部分就是傲慢、无真心、不求法、外三内受、皮厌，这些我们已经讲了。然后就，无不痴，当然这个就比较，我们，就已经就是痴闻不痴意，就是说痴意不痴闻，为领会而痴，错谬而痴，颠倒而痴，主要是这些，这些也可以容易理解，就是说。理解文词，但是不解义理的这个一种的做法，有一些是了解义理，但不重视文词。所以，事实上面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既重视这个背后的意思，但是也同时记住这个表达的形式文词。然后就是听的时候呢，认真听才不会就是有这个理解上面的偏差，所以内容上面的这个颠倒。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没有颠倒，重点突出的了解了这个内容很重要。像包括修行的这个，意思不会说这种误解，顺序不会误解，所以完整性不会就是确实以这种的方式来听，主要是五种这个，就是如果。与这些颠倒的话，就是五种不吃嘛。就是如果没有颠倒的话呢，就是五种也应该做的这种做法。所以我们说听法的时候呢，就像《华严经》里面讲的一样，善男子就是应将自己就是大概意思是观想成病人了，所闻的正法观想成妙药，甚至是观想成名医啊，医生想就是精进修行呢。就是当做这个，就是疗愈和治疗康复的这个过程嘛，就是，就整个这个修行的过程，然后也有讲到坐于极地下，就听法的时候就有些就二郎腿翘上，腿蹬上那样就不好，就让习视就是面带呢就很多那种不悦的那种心态和面色就不好，就是保持一种平静或者是喜悦的心，甘露饮语就是好像是说。一个口渴的人喝到水，一个饥饿的人吃到餐饭那样，就是食物一样那样的一种甘露饮语，专心听法，所以这样子一味 专注在那边，就是安住，这样子，不能就一会儿跳一下，一会儿跑一下，一会儿就是跟人说过话，一会儿那里扔个东西，这边补个东西，一会儿玩手机，一会儿这样那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太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补充一个内容，应该就是听法如理如法的听法的一个心态。那早上起来的时候观想这个。就是一些佛菩萨呀，就是在自己的面前就空中呢，就是唤醒自己呀，这种的，就是或者是说在就观这个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说，或者是以这种的方式，发菩提心的方式，菩提心妙报，为生者当生，一生勿退失，辗转亦增长。或者是整个菩萨戒的这个内容，自己静心的就是在这个烧香就供佛以后呢，念一遍这样，然后就醒来的时候，有时候就说讲到这个所有的归境，如果这修行的时候就临处当中醒过来，十方菩萨就是醒过来的，好像在你面前虚空当中呢，打着法器念的咒语，在加持当中啊，念字母咒或者是其他的心咒当中醒过来。睡觉的时候也一样，就是狮子睡我的上面，然后发愿往生净土，念修这个，比如说忏悔以及金刚萨埵白字明，然后回向的方式来，就是这个上一次我们修净土法门的时候也讲到了，怎么样在特定的净土法门当中如何去睡觉的时候如何观修这些。那这些部分呢，就平时大家就不断的总结，不断的修持当中呢，就是逐渐的熟悉，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此佛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谛，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